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要放一段见证，见证是由 Amy 姐妹她所分享，她的题目是20年第一次的拥抱，很感人哦。好，所以我们来听 Amy 的见证，20年第一次的拥抱。
我和先生是住在一个老旧公寓的一楼，因为房子老旧，难免会有些问题。家里的热水器因长期被雨淋就坏掉，不能用。有一天，竟然整个热水器倒下来，从此我们就用瓦斯炉烧热水。我每天需要端着热水到浴室洗澡。我们没有马上装新的热水器。是因政府要在那一整排公寓后面新建下水道工程，所以厨房需拆除重建。我老公的意思是等拆除重建好，再来装热水器。可是这一等就好几年过去，我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才会拖那么久。我娘家的弟妹们因担心我用瓦斯炉烧热水，再端到浴室。这样的动作太危险了，万一去烫到，或是不小心跌倒受伤怎么办？况且现在我的手会抖，确实不太方便。所以弟妹们建议我可以在浴室装一个小的电热水器。当我去店家询问有关电热水器时，他们建议我还是装原本的瓦斯热水器比较安全。也答应会在房子整修以后负责帮我拆下再装，叫我不用担心。这些细节我都跟先生报备过，起先他也没说什么。直到了厂商要来安装那天，我请先生先叫一桶瓦斯，他就很不高兴地回答说：“干嘛？装了以后还要麻烦人家来拆再装，就等厨房改建好。”一次装就好了。我回答说：“是我弟妹们关心我，所以建议要装的啊。”先生就很大声地说：“你走路的脚步很稳，根本不可能跌倒。虽然你的手会抖，但长久以来你也没发生什么事啊。你不要因弟妹们讲的意见就都那么听从。”由于老公有这些想法，于是我就打电话。请厂商不用过来装热水器，以后再等候我的通知。奇怪的是，当下我竟然没有生气或委屈，反而能接纳、尊重他的想法，还能心平气和地与厂商沟通。因着这件事，让我有很深的反省。原来我里面还有些不够敬重、体谅先生的地方。过去有很多事情，因着娘家人的介入，使他有受伤，感觉失去一家之主的位分而感到不高兴。所以每当跟娘家有关的事情出现，他都会有情绪。感谢主，因着热水器的事件，使我们夫妻间的沟通往前迈进一大步。我更能同理、体谅先生的感受了。想到过去20几年来，先生一直处在外遇的光景中。虽然我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他都把我当成空气。现在老了，他比较难外出，加上他最近开始洗肾，神让我心中没有苦毒，甘心乐意地陪他每周3次去医院洗肾。刚开始，他是用人工血管洗肾，所以不能淋浴，只能由别人帮他擦澡。有一次在帮他擦澡时，我说：“老公，你怎么变得这么瘦？让我看得好心疼哦。你手上的伤口还会痛吗？你的手可以举起来吗？”他说：“可以。”他就把两手举起来，我说：“那你可以抱抱我吗？”于是他就伸出手来，我们就彼此拥抱在一起。 这是二十几年来他第一次抱我，让我非常感动。我知道，当人的肉体软弱时，他的心是会柔软下来的。感谢神，借着老公生病来调整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也因着神的恩典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虽然年纪老迈，还能够被主更新改变。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
真的，一切荣耀归给主。其实，Amy 跟先生他们已经是六七十岁的人了，但是他前面讲到说，先生其实过去二十几年来都一直在外遇的光景中，而 Amy 能够这样不离不弃，在先生晚年需要洗肾的时候，他愿意陪伴照顾先生。跟先生有这样关系的修复，听了让我真的很感动。那我今天也请了一位我们的小组长翠婷来到节目里面，跟我们一起来回应 Amy 的见证。翠婷帮助非常多的姐妹在挽回婚姻这条路上。翠婷你好，
你好，大家好。
是啊，你刚才也听了Amy 的见证，我想它中间很多的细节其实非常有画面啊。瓦斯炉坏了，过去先生都说你就是把热水烧开，然后端着热水去洗澡就好了，没有瓦斯热水器没有关系。但是 Amy 姐妹她现在年纪大了，真的有的时候我看她的手都会没有办法控制，会有点抖哈。确实，我们看了都觉得是有危险的。可是先生竟然说："没关系啊，你过去这样也没出什么事啊，你都走得很稳呐，我听了也都觉得好心酸哦。那翠婷，你说说看，一般人遇到婚姻里面这样的状况，先生有外遇，而且这么多年了，对我一点都不体贴，虽然每天都有回家，你说养家好像。"也比较像是有一搭没一搭的。一般人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都会怎么样处理，怎么样反应呢？
我觉得我如果是 Amy 的话，我会觉得，哇，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因为我们最容易的就是看见别人的错，更何况外遇20年的丈夫，那个错真的是太容易就挡在我们之间，就是不管什么事，我觉得都是你的错，怎么可能看不见他的错？他在生活里面的大大小小事，要去数算先生的错，真的很容易的。啊，所以也很容易啊，就会落入说我是受害者的想法。比如装瓦斯事件，先生就考虑到外人，他说你不要麻烦别人拆了又装。可是那你有没有考虑到我呢？我感觉我好像不被重视，你好像比较在乎外人，然后就会觉得啊，我好不被爱哟、哦、啊。然后再来也会觉得你怎么都不体贴我呢？我的手抖抖，真的也是很不方便啊。而且每一天的煮热水、端热水到浴室洗澡，也不是几天说像我们停水一两天都觉得好不方便了。那他这样子是好几年了耶，就是这样煮热水、端热水，哇，好多好多的忍耐耶。如果是我啦，我也会想说。哇，这样的苦日子不知道还要忍多久，等多久那个厨房才要改建啊！一想到这里就会心酸啊，心酸加辛苦啊，两个都辛苦，好难过，真的是不容易耶。然后娘家弟妹主动的关心，我觉得娘家弟妹关心也没有错啊，就是很自然的嘛，他们。怜悯哈、哦，就是手抖，又加上这样危险，很烫嘛，哦，他觉得这样有什么错呢？哈、哦，这样也很合理嘛。可是先生不同意，而且事先跟他讲了，他也没有说不行。就在人家要来装的时候，才要人家不要来装，太太就会觉得说这是你的错，是你根本没有在乎我，我感觉你根本就是在无理取闹。再加上外遇20年来。先生对他是把他当成空气， 就是不太理他，然后一般人马上就觉得我好委屈哦，为什么我还要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听你的？
是，他这里面讲到说先生开始洗肾，那可能很多太太这个时候会想说啊，好啊，看你自己怎么办吧，我可不会陪你的，那是你的事。你过去怎么样忽略我，怎么样把我当空气，我也把你当空气啊。你要去就去，你不去，那死了也不是我的事。反正就有很多报复的心理，或者一面帮助他陪他，可是心里面是很多的苦毒恼恨。但是我发现 Amy 有一件事情很棒，她好像突然明白为什么先生会这么反对装热水器的事，因为这件事情是娘家的弟弟妹妹提出来的，而且娘家的弟弟妹妹愿意出钱呢。那我在想，可能先生过去有感受到被娘家的兄弟姐妹论断，娘家人就认为这个姐姐嫁得不好，姐姐嫁的这一个姐夫不体贴，又收入不高，所以娘家都很心疼姐姐，有的时候可能想要资助姐姐，塞点钱给姐姐。我觉得先生的心里有受伤，有觉得你们看不起我，你们觉得我没有能力养家、养太太、养小孩。好啊，那就让你们去养啊。所以这个男人，其实一开始在婚姻里面他是负责任，但是后来也是因为投资的失误。娘家也对这个丈夫有很多的责难，感觉得到是他里面很深的自卑感，然后带来对太太娘家的一种苦读，觉得被论断、被否定，所以他对娘家的事情就充满敌意。娘家太有爱心，姐妹的先生觉得受威胁，觉得被论断、被否定。这个 Amy 开始可以理解她的先生，所以后来她有好大的改变，我觉得都不可思议。好，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继续回来。接着我就要请翠婷跟我们说说看，你觉得Amy 在这样一个困难的环境里，她做对了什么，然后让他们的关系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奇妙的改变。
我觉得认识耶稣真好。我们里面可以有选择的自由，就像这个 Amy 姐妹，她不会跟着自己的感觉还有环境是怎么样来回应每件事情和人，她也不需要跟人讨爱，她里面是被充满的，所以她的选择也不一样。我发现她的每一个选择都是给予，就是她先生没有给她的，她都能给，好奇妙哦，这真的是啊，大有智慧耶！那个给都是医治，都是改变，都是建立，还有彼此的成长。我觉得真的是没有属灵的智慧的人，他怎么能够看见这个？他只能看见环境是怎么样，我就要为自己伸冤，或者是我要跟他沟通，沟不通的时候就觉得更受伤，然后冷战，就自己有人好几年都不说话的耶。对，但是这个姐妹她做的每一个对的选择都是我要学习的。我就看到她做了哪些对的事情，比如说她接受她先生的想法，取消装热水器。那这件事情，她就是看重她先生的想法优于自己的需要。当她这样做的时候，她就是在跟先生表达说：“我重视你。”那她所表达的这个重视，正是她先生需要的。然后他这个重视他，我要跟他学习，就是做一个温柔顺服的妻子，就是给先生重视的感觉。第二个，他很谦卑，我觉得一个谦卑的人，他真的能够看见那个事情的关键，他敏锐于圣灵的提醒，他想到的是不是自己的受伤， 他想到的是先生在娘家介入的时候会感觉到自己不被尊重，不像一家之主，所以他有这些情绪。从这一点来看，他非常了解先生内心深处哦，是很深的地方的需要，不是表浅的那些需要。然后那个最深的需要是什么？是被敬重。那我觉得这真的是好有智慧哦。我觉得如果神没有开我们的眼睛，没有让我们听见，没有让我们看见，我们真的不会去体会到别人内心里面真正的想法。当那个人没有说出来他的需要的时候，他只是用情绪来给你，那你要怎么知道？
爆炸，情绪爆炸出来。
对，当他爆炸的时候，你居然还能够接到他的球，然后还给予他需要，哇，我觉得这是大有智慧的妻子哎。
是是，我在这里我也要补充哈，我觉得 Amy 很棒的是，他不是只是表面的顺服。有的男人生气他就会声音很大，脾气很大，然后把太太吓到，然后那个太太就会吓得就好好好好啊，随你随你啊，你要怎样都好。就是我们会表面顺着对方，可是我们心里，我说这个妻子心里有气耶，妻子心里有委屈，妻子心里会说我永远就是要这样子被你欺负，被你践踏，我为什么要这么可怜？你知道所有的这些负面情绪接踵而来，我们表面是好像顺着对方，可是我们心里不是甘心乐意，我们心里觉得委屈，觉得受伤。那 Amy 为什么可以不是只是表面顺服，她心里也想好，没有关系，我就继续烧开水洗澡也 OK。他里面没有一种觉得自己被践踏，觉得自己矮对方一截，或者觉得自己被羞辱、受伤的感觉，他没有诶，他怎么能够做到？我觉得就是像刚才翠婷说的，他里面是被充满的，他是被主的爱充满。Amy 先经验到主的爱，所以他可以用主的爱去爱他的先生，这个爱不是来自他里面的修养或者他个人的努力，而是因为他被主的爱所浇灌所充满，所以那个爱很自然的可以给出去，可以流向先生，而这个里面没有带着勉强，没有带着痛苦，没有带着咬牙切齿啊。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些事情咬牙切齿，那对方都感觉得到，也达不到效果，两个人的关系仍然是很对立，或者一触即发，或者是很尖锐的。但是我看到 Amy 她是真实的，像刚才崔婷说的柔和谦卑，好棒。还有什么吗？
真的，我觉得冯姐说的好对哦，真的是这样的真实的生命才能够感动人、滋润人，我们在旁边的人也好被造就。还有我看到她服侍她生病的丈夫，照顾她 洗肾的这个状况，还帮她洗澡。那她先生我觉得也还没有很热情对她，但是她不但没有轻看她，有些人是会终于你生病了，然后你现在需要我了，开始换你看我的脸色，你要听我的命令，来手举起来，或者是来我帮你擦肥皂，好像我给你很多恩惠，然后我就对你很不礼貌，或者就是对你不客气，因为我怀怨在心，然后觉得我现在呢能够给你已经是了不起了。所以你不要再跟我要求什么，我有帮你洗澡已经很好了。这样，对。那可是我完全没有在 Amy 的身上看到这个，她照顾她的先生，没有轻看他，也不计算他过去的亏欠，而且她的话语还充满了怜悯和爱耶。她还跟她先生说：“哎呦，我看你变瘦了，那哇，就好心疼他，又关心他。”然后更佩服她的，她居然。有些人就高高在上嘛，对不对？看他就俯就卑微，他 就去请求先生抱他耶，那你可以抱抱我吗？
是，
哎呀，我觉得那个你可以抱抱我吗？我觉得如果我是那个不配的人啊，我会觉得好感动哦，我一点都不配抱你啊，但是是你请我抱你耶，哎呀，我就觉得那个心都马上被安慰了，不是先生给他那个抱抱，是这个姐妹愿意让他抱，我觉得都让我好感动哦。
是，
所以他们20年来第一次拥抱，哇，那真的是不是那一刻耶，我觉得是20年来这个妻子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选择，都是对丈夫有益无损。这个圣经里说的，这个就是差得的妇人，对，就是这样。他的先生是这样的，从他心里面得到这么大的安慰，即便是在他这么不配的时候。所以我觉得所有他期待他先生给的东西，比如说一般人期待的被重视、被在乎、被爱，然后被体贴啊，这些都是这个姐妹先给这个先生的。所以先生没有苹果，姐妹先给他苹果，然后这个先生就有了好多好多的苹果。20年来，你想想看，他有多少苹果？我的天啊！他们这个婚姻多幸福啊，这一点都不吃亏，是因为我们两个人就是彼此扶持。我们彼此在彼此的需要上给予，以至于我们能够走得更宽广、更远，然后更幸福。就是没有人在计较谁给谁多了这样子。
对，所以我们说患难见真情哈，那也真的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才考验出那个爱是真爱啊。我也很喜欢姐妹说，当人肉体软弱的时候，心会柔软下来。那所以她也是抓住机会，在先生身体健康上面需要他的时候，他就不放过这个机会，他愿意抓住机会主动的陪伴先生一个礼拜3次洗肾，对，然后按照营养师的指示调配3餐煮合适先生吃的东西。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智慧妇人所做的事。虽然在一般的情况里面，我们会觉得要这样好难哦。但今天翠婷也说，这个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能做得到的，是我们里面先要被主的爱所充满，我们就有多的苹果可以分给对方。好，我们非常谢谢翠婷啊，那我们也休息一会儿，等一下要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那今天我请到钟欣佳琪夫妇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钟欣佳琪是学员传道会家庭事工的同工。钟欣佳琪，你们好。
冯姐好，听众大家好。
大家好。
是，好。我们今天有两题要请教两位啊，我觉得邀请夫妇一起来回答问题其实蛮好的，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听从弟兄的角度来的想法，然后从姐妹的角度我们来看那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先来看第一题，是一位男士提问，他说，我太太时常检查我的手机，甚至怀疑我去上厕所是为了要躲在厕所里使用手机，跟哪个女人在传 LINE， 要我交出手机。我跟她说，你的安全感来源应该是耶稣基督，所以你要常常祷告求神帮助你，但我也感到不被信任还有不被尊重，请问我该怎么办。好，所以这是一位先生，他最大的困扰是他觉得太太不信任他，怀疑他，他也知道说我们安全感的来源应该是耶稣基督啊，他也有这样跟他太太讲，但是在同时这位先生自己感觉到很不被太太信任，也不被尊重，那请问他该怎么办。我们就请钟欣先来给这位弟兄一些建议和鼓励。
好，首先我觉得哈，这位弟兄愿意寻求与太太关系的改变，其实这是很棒的事情。
嗯，
好，那但是也可以体会他的心情啦，就是这种不被信任的感觉啊，其实很不好受。可是也就像这个弟兄所说的，安全感来源是耶稣基督，其实连我们心里面的满足啊、平安、价值感的这些的来源，也都是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的价值是来自耶稣而不是太太，那我想我们的心情就可以渐渐不被太太这种不信任所影响。
嗯，
那所以太太想要看我的手机，那我就让她看啊，因为我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嘛，所以也就不怕别人看。其实这个弟兄也说到，他以前除了太太之外啊，也跟其他的异性有密切的关系。
哦，
那我想这个就是会让太太不安的这个来源。所以这位弟兄他需要知道，太太需要时间来恢复的。
是，我觉得中西你刚讲了一个点讲得真好，因为这位弟兄说，我跟太太说安全感的来源是耶稣基督，所以要常常祷告求神帮助他，就是说他建议太太自己要祷告求主帮助他。那中心的意思是，其实弟兄安全感的来源也是耶稣，所以就算太太不信任你，但是你能够与主耶稣连结，你应该也可以胜过这种不被信任不被尊重的感觉，就你也可以不会那么在意，是这样的意思吗？
哎，对，是这个意思。
对，所以我们常常把真理套在别人的身上，哎，你可以这样做啊，但我想上帝要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自己，那我有没有做到？我们有时候要求别人舍己，那我现在要说的是，那我愿不愿意为他舍己？那佳琪，你要不要说说看，如果你认识这位弟兄的太太，那你会给这个太太什么建议呢？这个太太对他先生很没有安全感，只要他先生一拿着手机单独到一个地方，这个太太心里就很不安。其实我发现这样的女人可能不是很少，就是我们对先生就是没有办法那么样的信任放心，所以我们里面其实常常是很焦虑很担忧很害怕的，害怕先生背叛我们，害怕先生私下跟什么女人有一些情愫或者有一些不正常的关系，想到我们就会非常的焦虑，所以佳琪，你会给这位弟兄的太太什么样的建议和鼓励？
我想到的是，这个太太你真的很爱很爱你的先生
，
因为他是你的全部，所以你会这么的专注的注意他的一举一动。当然先生过去有一些跟异性朋友这种暧昧的关系，或是在界限上不清楚，所以让你很担心
，
那我这时候想要跟这个太太说，选择相信你的先生，信任你的先生，忍住不查，不看手机，因为回到最根本，当我们相信先生的时候，也是在敬重顺服一个先生，也是在建立他。
所以佳琪的建议是要忍住就是想要去查，想要去看，甚至想要问你今天有跟谁联络吗？好，类似这样，这些都要忍住。其实，我知道有一位我很棒的一位姐妹，她在先生外遇期间，她做了一个决定，她说我跟上帝立约。我也鼓励姐妹们，我们可以跟上帝立约，就是主啊，我再也不去查看先生的手机了。因为那已经是一个习惯性动作，通常先生手机都是带在身边，带得牢牢的，可是偶尔先生手机被放在一个地方，可能去洗澡没有带进去的时候，他说他就会很习惯性的又想要去拿起那个手机看，这个时候他就想起他跟神所立的约，他就真的是哭着跟上帝说，主啊，我已经跟你约定，不 不再看先生的手机了，求你帮助我。这位姐妹的见证让我非常的感动，因为靠自己所谓忍住约束自己不去偷偷的查看，真的做不到诶，就最后又是去做了，结果呢就是更糟糕，因为看了你会看到一些蛛丝马迹，甚至可能有的时候不是像你想的那样，你都会把它对号入座，你都会把它解释成那样，就造成夫妻关系更大的撕裂、不信任、争吵，结果是更不好。哦，我这几天跟一个姐妹说，因为她做的就是去查看先生的手机，她去质问先生，甚至他还打了电话给那个他发现可疑的人物，结果就是对方讲了很伤害他的话，他觉得很受伤，而且那个话就在他的脑海里就没有办法移除哦。我说姐妹，我们都好像容许撒旦进来植入晶片，那个对方讲的羞辱你的话就会在你的脑子里面重播重播，你去查，然后你看到一些照片或者你觉得可疑的事情，就会深植在你的脑子里面无法删除，这个就成为魔鬼可以兴风作浪的材料。刚佳琪讲得很好，就是千万要忍住，不要去查，不要去问，选择信任。那佳琪，选择信任这个部分还有什么我们可以做的更具体的？
更具体的就是跟先生在一起的时候，在讲话态度上面正面的肯定先生，给他赞美，具体的赞美，比如先生今天做哪一件事情让你看见他的改变，那就给他鼓励肯定。
是，我看这位丈夫提问，我相信他真的没有跟什么女人搞暧昧，不然他是不会写信进来，他可能真的觉得很冤枉。而且听起来这个男人也是有在工作，有在养家，所以我们为了他已经做对的事情来肯定赞美他，有的时候我们好像也找不到他有什么改变呢。甚至我们还是一直看着他做的让我们很不放心的地方，那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去看到他还愿意在某些小的事情上注意到我，帮助我，我觉得都值得感谢赞美。那我想中心，当一个太太愿意信任丈夫，就算这个男人可能有那么一点点偏差的行为，这个男人自己知道哦。可是当他的太太选择信任他的时候，那你想一个男人的感受会是什么？
他觉得被肯定，被支持，会觉得太太给他很大很大的这个鼓励。
那你觉得他会不会就更自我约束一点，就不要做伤害太太的事？
对、嗯、这个就会让他更去想到说啊，其实我自己可能也有不对的地方啊，我这样做是会让太太觉得可能难过啊，或者是觉得不安的，那他就会不会想去做这些事了。
所以真的我们在婚姻班的课程里面说，缺点或者这些有缺失的事情，只有在爱与接纳的环境里面能够被改变。那其实上帝对我们也是爱、接纳、忍耐、宽容，而不是每天对着我们兴师问罪。我想上帝不是这样对我们，所以如果我们也能够对我们的配偶忍耐、宽容、信任、接纳、了解，我相信就会进入一个良性循环。好，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继续回来回答下一个问题。好，我们的下一个问题是一位妻子问的，她说 如果先生期待妻子赚钱分担家计，甚至期待自己可以不用工作而让妻子养家，妻子需要顺服吗？什么不是妻子的责任？ OK， 所以这位女士，她说她的先生期待她赚钱分担家计，甚至先生希望自己可以，她可以不用工作，让妻子来养家。请问这样我要顺服吗？那听得出来这个女人是真的心里很不高兴的。所以她说什么不是妻子的责任，意思是养家应该不是妻子的责任吧。我先请佳琪回答。
好，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先了解一下，就是先生要妻子工作的原因，是不是这个妻子平时在家里面对待先生的态度语气是不尊重不敬重顺服先生的，例如他可能嫌他赚钱赚的比较少，或者是不满意他在家里面的表现，可能也有跟其他亲人比较，所以呢让先生觉得既然你这么的厉害，那么你去工作赚钱我就不用工作了，我就不会被你嫌弃了。所以我想先了解先生会这样期待妻子赚钱养家，是不是先生在家里面并没有得到肯定然后跟自信，所以那你去就好了，我不用了这样。
是，我觉得哈，佳琪有抓到这个问题背后的重点，就是常常我们的朋友会问这样的问题，妻子应该养家吗？那好像这个问题只有 yes 和 no 啊，应该或者不应该。但是其实这个问题的背后有一些更广更深的问题存在，就是这对夫妻你们平常相处的关系如何。先生要你去赚钱养家，这只是冰山的一角，可能确实平常在很多其他的事情上你们也有争执，也有冲突，彼此论断，彼此责备对方，觉得你是受害者，你是被亏负的，觉得对方做得不够好。那是不是太太应该出去赚钱养家，这其实只是一个浮在表面上的一个浮冰的问题。我们可以说哦，那养家当然是先生的责任，但是你得到了这个答案其实并没有解决你们平常相处上面的问题啊，所以我想佳琪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先来看一看先生为什么希望你去赚钱养家。我要请中心分享一下，你认为当一个男人如果他真的他不去上班了，他要太太出去替他挡子弹啊，太太去扛起养家的责任的时候，这个男人心里其实他的感受是什么？
哦，我觉得这个男人如果没有工作赚钱养家，其实他会觉得自己没有用，好像没有贡献，他就会觉得自己在这个家里面角色上面好像没有什么帮助的，其实他内心其实会觉得蛮挫折的，因为他竟然没有办法负起这样的一个责任。
是，所以男人没有工作或者男人没有养家，其实他里面是很沮丧的。所以各位女士，你不要误解，认为说我先生就是一个好逸恶劳，他就是想要在家里翘着二郎腿什么都不用做，然后要老婆去负起养家的责任他才高兴，他才开心，他就是那个少爷。我告诉你，这样的少爷一般来说他们的心里是很自卑的，他里面是不快乐的，他是很软弱的。每一个男人上帝造他的时候都在他里面放下了，一旦你结婚你就是一家之主的这样的一个位分，当一个男人去完成一家之主的角色和任务的时候，他里面是成就感和价值感。而当他把这个责任交给他太太，他好像要躲在太太的背后，他里面是很难受的，他并不好过。但中心你说说看，为什么有些男人会 最后真的就是在家里不工作，然后让太太去赚钱。我们也知道有这样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情况里一个男人可能做这样的选择呢？
是，就刚刚我们有提到哈，男人能够为他家里负起责任，其实对他是很有成就感，但同时他也会希望得到太太的肯定。好，所以如果太太能够经常去感谢先生赚钱养家，谢谢他这么辛苦的工作，这个男人就会觉得啊，我的这个付出是值得的，他也会越来越有自信。所以相反的，如果他并没有因为他所做的这些事情而得到肯定啊，那就会让他觉得好像我做这些没什么用，没有得到太太的支持的肯定。
所以他就比较可能自暴自弃，反正我再怎么做你也不会高兴，我赚多少钱也不会有你赚的多，或者我做什么你都不满意，那就让你去做吧，是不是？所以他就有一种赌气的心态，你厉害，你能干，那你去做啊。我想也请佳琪说一下哈，你会怎么鼓励中心呢？你们在家里你常常赞美鼓励他的话是什么？我想提供一些具体的建议，让听众朋友就可以现买现卖。
就我们家的冰箱，他常常会去检查家里面的这些食物够不够，牛奶有没有牛奶，有没有蛋这样子。所以呢，看完之后他就会补一句，我等一下出去就会买什么什么什么回来。这个时候我就会说，哇，我真的不能没有你耶，总是这么仔细的帮我们家补足所有一切需要吃的东西，所以我就会抱着他说我不能没有你。那还有倒垃圾也是很经典，就是我们会抢着倒垃圾啊，捡垃圾我倒我倒我倒啊，我就说那我来倒你太累，那你就休息。所以这种倒垃圾的小事情上面也是充满感谢，竟然我们夫妻会抢着要去倒垃圾，这样体贴对方的辛劳，就在这种小事上去肯定先生，然后在态度跟言语上面去赞美他，肯定他。
阿们，真好。那我也分享一下这两天我跟李哥的我们的对话。昨天吧，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我这一生做的最聪明的决定就是娶了你。我听了以后，我第一个反应是相反呢，那个是我耶，我这一生做的最聪明的决定是嫁给你。我说还好上帝把你保留给我哈，因为李哥是30岁结婚，那我是23岁，大学毕业以后一年我就跟他结婚了。但是我每次都说是上帝把他保留给我，保留了7年啊，然后让我可以嫁给他。那你知道我们在婚姻里面常常讲这些彼此感谢对方珍惜对方的话，要彼此嫌弃，要对方觉得哎呦你怎么这样你怎么那样，这样的几率就大幅度的减少。所以我真的鼓励每一位听众朋友，在你的婚姻里面随时不要忘记说赞美的话，感谢的话。譬如说对方要去买蛋，你就好好谢谢他，或者他回来的时候手中提着他经过水果摊买的水果，你就谢谢他，哎呦我们怎么这么幸福，有爸爸天天带水果回来哦，而且是这么好吃的耶，哎呀感谢感谢爸爸，我天天喂我先生还活着哈，他最近心脏有一点不舒服，但是感谢主那问题都解决了。所以李哥说哎呦上帝又给我再一次延期加签，他签这个住在地上的年日再延期一段时间，他也是充满感恩。我们就是这样的珍惜彼此，生活在一起就是乐趣无穷，也是感恩赞美无穷，那这是一个好习惯。那我想中心佳琪你们都活出这样的一种生命，我们也鼓励听众朋友，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要用这样的态度来跟我们的配偶一起生活，存着感恩的心，你就会发现 你好幸福哦，上帝给你好多的恩典。好，我们谢谢中心佳琪的回答，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